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3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德意三国齐声呼吁欧盟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特朗普推文表示，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严重威胁和尴尬，中国努力相助，但收效甚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向总统提交多种军事选项，表示美国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和他的盟友南韩和日本。因应朝鲜的核试，安理会周一下午将开紧急会议。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德国、意大利领导人呼吁欧盟更强硬地制裁朝鲜。德国政府表示，朝鲜核试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向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9月3日进行了电话会议。法德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朝鲜领导人的挑衅又一次升级。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通电话时，珍蒂洛尼认同法德立场，他表示国际社会应有一个强有力的回应。法德亦表示，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都应该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马克龙总统此前曾呼吁安理会成员国立即采取措施，迫使朝鲜方面无条件重返谈判桌，并全面性可查的不可逆转地放弃其核武及导弹项目。德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朝鲜的挑衅升级无视国际法，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和欧盟都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谴责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他在推特上说，朝鲜进行了一次重大核试验，他们的言行继续对美国充满敌意，并构成很大威胁。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严重威胁和尴尬，中国努力相助，但收效甚微。特朗普批评美国盟友韩国说，正如我所告诉他们的那样，首尔发现他们对朝鲜绥靖言论并没有奏效，他们只懂一件事。法国《世界报》表示，特朗普言下之意就是军事介入的选择。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召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讨论如何应对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也是朝鲜最大的一次核试验。星期日，特朗普离开华盛顿教堂时，有人问他是否会打击朝鲜，他说，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9月3日在一次简短声明中说，我们有很多种军事选项，我们有能力保护好自己，保卫我们的盟友，保护好韩国和日本。但他同时强调，美国没有寻求以任何的形式来全面歼灭朝鲜。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9月3日说，美国正在考虑新的制裁措施。姆努钦说，我将会向总统提交一份涵盖一系列制裁措施的方案。受制裁的企业或个人要明白，和朝鲜做生意的人是不能和我们做生意的。美国财政部长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与我们的盟友合作，也会与中国一道合作。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南韩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9月4日国际标准时间14点将商讨朝鲜最新的核试验。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说，中国仍有空间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英国外交大臣同时表示，我们没有一项军事选择是好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戴利卡·莫盖里尼表示说，面对朝鲜重大挑衅，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坚定有效的立场。北约9月3日表示，增加朝鲜的不稳定性会给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带来威胁，北约对现在的局势表示担忧。美国和中国的地震监测机构均监测到朝鲜发生地震。 9月3日当地时间下午3点，朝鲜官方声称氢弹试爆成功。据韩联社报道称，朝鲜核武器研究所3日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12点在朝鲜北部的核子试验场成功进行用作洲际弹道导弹弹头的氢弹试射。朝鲜中央电视台3日下午播报了此消息。朝中社称，朝鲜劳动党当天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金正恩亲自署名进行氢弹试验的命令。美国迎来全国的祈祷日，飓风哈维造成空前巨额的经济损失。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对此，德州州长阿伯特在当天的讲话中表示，飓风哈维及其引发的洪水灾难给当地带来了大约在1500亿至1800亿美元之间的巨额财产损失，这一预计甚至也超过了近年来在美国发生的诸如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和2012年飓风桑迪等同等巨型风灾所创造的历史性破坏记录。据美国官方统计显示，哈维是过去50年以来美国南部大州德克萨斯州所经历过最严重的一次飓风灾难，同样也是该国在相同时间内所遭遇的第六大致命风灾袭击。哈维的直接受灾区囊括了包含休斯顿在内的大约480公里以内的地区。自当地时间8月25日晚飓风哈维登陆美国后，至今特朗普总统携夫人已经两度开赴受灾严重的德克萨斯州境内，对灾民们进行探望和慰问，及向救援人员表示感谢。他便于本周五要求国会为哈维救灾项目提供价值78亿5千万美元的拨款。然而，当同时受到飓风所引发的洪水威胁，对于此次由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所预估的前所未有经济损失事件来说，该数字显然并不能弥补和挽救受灾民众的主要需求。希望联邦政府能介入帮助进行善后活动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在周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进一步宣称，如果我的记忆正确，依照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破坏的房屋和商业结果来看，它造成了价值超过120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次灾难的结果将远超这一数字，应需要至少1500亿至1800亿美元的资金来弥补伤害。他还指出，飓风哈维要比卡特里娜或桑迪所造成的破坏严重得多。同样，对于特朗普向国会要求的救灾金额数目，阿伯特则认为其金额相当于次首付。他表示，如果我们希望重建全美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和周边受灾地区，真正的灾后资金投入才刚刚起步。另据德州公共安全部门于周六提供的消息显示，在当地有近200000房屋受到洪水侵害，其中超过12000多家家庭建筑被彻底破坏。同时，洪水还造成休斯顿东部的伯蒙特城中有近120000人失去了饮用水供给。
离德国的大选还有三个星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社民党挑战者舒尔茨于周日晚举行了97分钟的电视辩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离德国大选还有三周，基民盟籍总理默克尔及其社民党挑战者舒尔茨于周日晚上举行了97分钟的电视辩论，就移民、外交、安全和社会公平等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双方在移民、土耳其问题、遣返、欧洲安全等问题上观点都比较靠近，而且出现多个和谐场面，以至于在电视一台随后举行的讨论会上，媒体明星戈尔侠客表示，两人谁当政其实无所谓。另一位媒体人表示，电视决斗没有成为决斗，而是两党继续共同执政的广告。世界报也表示，电视决斗长时间和谐融洽。在电视辩论进行到一半后，德国电视一台询问了1000名观众，得出的观众感受是，默克尔在能力、给人好感、富有说服力等方面得分都明显高过舒尔茨。在难民政策上，舒尔茨期待默克尔能承认2015年曾有错误，比如独自做出决定，没有让欧盟成员国都参与等。但默克尔再次为当年的决定做了辩护，在是否终止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问题上，舒尔茨明确表示社民党赞成终止谈判，默克尔则说他从来就未赞成过土耳其入盟谈判。舒尔茨于是立即要求他叫停谈判，逼他表了态。赫芬顿邮报说，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 明显得了一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朝鲜9月3日宣称成功试射了氢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重申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并说将密切沟通，妥善因应朝鲜再次试射的最新形势。普京在记者会上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情绪化的形式。普京曾于9月1日表示，朝鲜半岛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施加解决。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晚间8月30分左右飞抵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举办地福建省的厦门市。印度媒体报道称，习近平与莫迪预计5日举行双边会议，离中印边境对峙落幕只隔一个星期。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9月3日会见下午飞抵厦门的普京，双方同意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强化能源、航太等领域的合作，并加强两军的交流。报道指出，习近平和普京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密切沟通协调，妥善应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这一最新的形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朝鲜这次核试表示担忧，并予以强烈的谴责。声明指出，朝鲜此举对整个朝鲜半岛和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都构成严重的威胁，若继续沿此路线行动，将为朝鲜本身带来严重的后果。朝鲜进行核试验，中国环保部启动辐射应对的监测。根据国家地震局的消息，9月3日11点30分，朝鲜北纬 41.35 度，东经 129.11 度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 11.38 分，朝鲜北纬 41.21 度，东经 129.18 度发生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经初步判断，朝鲜进行核试验。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已于11点46分启动朝核辐射环境相关应急预案，进入二级急响应状态。目前东北三省、山东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进行正常监测，国家保护局国家核安全局第一时间已经在东北边境组织开展辐射应急的测试。朝鲜宣称成功试射氢弹之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指出，这是平壤违逆国际社会意志做出的又一次错误的选择，将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推高各方产生误判而导致局势失控的危险。《环球时报》3日下表发表题为《中国该如何应对朝鲜新核试》社评文章指出，朝鲜最新核试和最近一连串中远程飞弹试射显示，朝鲜软硬不吃，决心获得中远程核打击能力，朝鲜拥核问题几近成为死结。社评指出，中国需保持高度的冷静，将东北安全摆在首位，并明确告诉平壤，核试不能污染中国东北。如果朝鲜守不住这条底线，中朝关系目前的框架将不复存在。环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追加制裁将不可避免，但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社会对朝鲜进行的新试验核试验很生气，我们还是要避免冲动。中国不应轻举同意对朝鲜采取类似全面禁运的极端制裁手段。社评指出，一旦中国完全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甚至关闭两国的边界，双方很可能发生全面公开对立。美国与韩国将实现将朝鲜半岛核问题外包给中国的目的，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文章指出，朝鲜半岛核问题根源是美韩同盟军事打压造成平壤的严重不安全感。在朝鲜核活动没有污染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中国制裁朝鲜的态度应避免像美韩那样激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4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经中美韩三国国家地震监测机构首先测定，后得到朝鲜当局宣传喉舌证实，朝方在北京时间本周日上午11时30分进行了自金氏政权建政后的第六次核试验。朝鲜官方并指出，这是在该国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令成功进行的氢弹试验。事件发生后，美日韩东北亚三国同盟立即对朝鲜当局这一违背国际法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提出强烈的谴责，而中国也毫不例外地加入到了对朝喊话和批评的队伍中去。朝方此举也给地区稳定和邻国的和平相处添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面临孤立半岛核危机的困境。下文也将希望从复杂的背景和各方不同的角度中，试图为您简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上所面临的主要难题。首先，此次氢弹实验是朝鲜当局自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在今年5月上台后采取的第10个重大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国际社会共识的军事挑衅活动。而朝方的最新氢弹实验发生在美朝两国在过去几个月来陷入相互军事威胁的口水战中，朝方宣称可以使用配备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打击美国本土，并在上周二刚刚发射导弹飞越日本领土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对其邻国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得舆论对国际社会目前对朝所采取的主要通过外交制裁方式胁迫其放缓并最终放弃核野心手段产生进一步的质疑。人们都还记得，就在上月初，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下通过了由美国提出的对朝最严的经济制裁，意图将朝方的外汇收入降低1/3。作为朝鲜盟友的中国政府也随后多次宣称将严格执行这一对朝的经济制裁内容，但上述国际的努力显然并未能停止金正恩政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决心。分析认为，接连的制裁措施确实使朝方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但他们反而选择迎难而上，进一步进行挑衅活动，试探美国和其盟友的底线。至此，人们不禁要问道，朝方为什么要在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下还要一意孤行下去？尽管目前学界关于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争论不一，但他们其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一种解释，就是朝方或者说金正恩政权之所以如此行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方希望自己作为核武国家的地位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承认。同样，即便短期内无法达成这一目标，继续发展核武器及导弹计划，或许在金正恩眼里也是对朝鲜政权的稳固加以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朝方的接连挑衅在过去并非没有产生直接效果。美国方面，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就曾在上月中旬联名公开表达了美方无意变更朝鲜政权或加速半岛统一的态度。而照此逻辑，如若朝鲜领导人选择希望在国际经济制裁对其造成不可撤销的伤害之前继续铤而走险，以试图在筹码最大化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重回谈判桌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也曾表示，若朝鲜愿意停止挑衅，美方可以重启与朝方进行谈判的态度。在分析了朝方的潜在逻辑后，我们重新要回到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国际上存在的两大解决方案。首先是由中国提出并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双轨并进思路，也就是说，中方希望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在朝鲜暂停核岛活动，美韩也停止大规模军事反应的情况下，通过双暂停而摆脱目前的安全局势，达成回到谈判桌的目标。而在这一方案中，中方所扮演的则更多是充当冲突调停人的角色。但事与愿违，朝鲜至今并没有展现出收手军事行动的迹象，美国政府则迫于在国内和地区盟友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朝鲜的屡次挑衅后表达出更强硬的军事态度。正如马蒂斯在今天稍后就警告朝方，如果对包括关岛的美国领土和盟国做出威胁，美军就会对朝发动巨型军事回应那样。这也从侧面显示，中方提出的方案在短期内得不到美朝任何一方的认可。而在另一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英等国政府似乎则希望在继续加强对朝经济外交制裁，不忘强调军事解决手段随时待命的情况下，向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施压，以此希望朝方在中国的特别压力下能有所收敛。在这一中国核心方案中，美方则希望中国应对朝鲜当局放纵的表现负责，中方也不再是简单的事态调停者，反而更像是扮演了朝鲜背后支持者的角色。这对于中国来说，在就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这一思路同样也遭到了来自中国当局的坚决否认和反对。 这样看来，如果朝方认清了这两大方案背后的逻辑，既需要坚持将发动核岛试验进行下去，将使得作为其盟友的中国在国际上继续陷入被动的局面，并留给他方质疑中方是否存在单方面对朝施压不够的画饼。这也在特朗普周日的推特发言中再次得到印证。他在推中写道，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严重威胁和尴尬。同时，如果按照这一方案，在中国不能有效向朝方施压的前提下，留给美国的将只有直接与朝方尽快进行谈判或实施对朝军事打击的两种可能。此外，对于中国本土来说，朝鲜的氢弹试验让国内东北地区明显感到震感，那么对于当局如何保障中朝边境民众安全也成为了中方必须应对的话题。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无视于联合国的制裁与国际社会的警告，朝鲜周日再度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这是朝鲜在文在寅政府成立后首次进行核试验，距离去年9月9日的第五次核试验约有一年的时间。金正恩这种不顾一切发展核武的野心，当然也登上了9月3日《世界报》电子版的头版头条。《世界报》报道指，星期天日本与韩国的气象局分别表示在朝鲜境内录得 6.3 级的人工地震，随后该国领导人金正恩在官方电视台上宣布他刚刚下令完成了第六次核试验。金正恩还说，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核试验。世界报引述朝鲜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三个小时后播发重大报道称，金正恩周日上午主持劳动党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金正恩签署的核试验命令书，本次测验的氢弹可携带洲际导弹。稍后朝鲜核武器研究所也发表声明说，按照朝鲜劳动党建设核武装力量的战略构想，朝鲜的核科学家们于平壤时间9月3日12点在朝鲜北部的核试验场成功试爆了可装载洲际弹道导弹弹头头部的氢弹。该项声明进一步说，此次核试验旨在验证调整氢弹头爆炸当量的新技术和内部结构设计方案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报道续道，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先发难说，此举绝对不能容忍。莫斯科当局接着严厉谴责平壤挑衅，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声谴责，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要尽快回应平壤的挑衅。在维也纳，核不扩散条约组织也证实在国际标准时间15点30分录得朝鲜的人工地震，并担忧平壤这一次核试验的威力可能比去年9月来得更大。此一迹象也意味着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另外，美国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对法新社表示说，与其说这是地震，更像是一次爆炸。韩联社还指出，今次的人工地震的强度比第五次核试验所引发的要高出 9.8 倍。世界报又说，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2016年1月的时候，金正恩曾经说过，当时引爆的是小型氢弹，但第五次同年9月的时候却没有明确宣布是不是氢弹。然而今日朝鲜官方再度炫耀地说成功测试氢弹，再再表明出金正恩认为唯有作呕核武器才能够对抗宿敌美国的长期威胁。就算联合国至今已经通过七次的制裁，还是阻止不了平壤的核武计划。第九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9月3日在中国厦门拉开帷幕，也是世界报国际版的关注焦点之一。世界报文章配上一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上一届2016年金砖峰会上的合照，借以指出，自从中 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洞朗地区发生对峙事件后，这是两国领导人握手言和的一个新时机。世界报文章指出，作为本届金砖国家主席国，中国特地将厦门峰会的主题定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似乎也印证了金砖成员国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与南非五个新兴经济体经由此一平台来向西方展示合作无间的形象。因此在五月的一带一路高峰会后，中国再度成为中道主的国际会议，倒也成为观察中国与其他四国关系走向的风向球。据世界报分析，印度总理莫迪虽然如期出席会议，亦可预见中印两国领导人会在厦门会议期间营造出和乐融融的气氛，但专家认为中印在边界问题悬而未解的多重矛盾下难以化解。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位于缅甸西北部的若开邦最近爆发暴乱，当地罗兴亚人武装跟缅甸政府军发生武装对抗，短短几天内死亡人数窜升400人，至少2600座民宅被烧毁，数以万计罗兴亚难民流离失所。外界舆论认为，除了罗兴亚人的人权和生存空间备受打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缅甸恐怖活动在东南亚地区范围内持续蔓延。曼谷邮报9月2号透露，发生在缅甸西北地区的武装冲突近日来愈演愈烈。最新消息透露，2600处民宅遭到焚烧，大批罗兴亚人流离失所，数万人通过边境山路逃往毗邻的孟加拉国。然而大批难民潮正遭到孟加拉国当局阻挠，不准入境。另有为数不少的罗兴亚平民试图搭乘船只往海上逃难，其中不是中途发生事故导致集体罹难，就是遭到沿途国家的无情驱逐。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透露，目前大约有58600名罗兴亚人逃亡孟加拉国，导致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措手不及。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出于安全考量，不得不停止对缅甸若开邦提供粮食援助，此举或将导致25万平民陷入饥饿。许多年来，缅甸西北地区情势不稳定，当地少数派穆斯林与多数派佛教徒之间冲突不断，但近日发生的武装冲突给当地民生造成影响规模巨大，称得上是最严酷的一场战事。泰国媒体透露，关于此次若开邦纵火事件的原因，缅甸政府军与罗兴亚武装部队彼此指责是对方所为。缅甸官方声称，若开邦的罗兴亚拯救军不时向政府军发动攻击，政府的武装镇压和少数民族武装的抵抗导致人员伤亡和生态破坏。缅甸军方周五透露，暴乱死亡人数399人，其中29人是反叛分子。而根据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透露，纵火和杀戮历来是缅甸政府军驱逐罗兴亚人出境的惯用伎俩。在缅甸，上至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几乎众口一词否认罗兴亚人的合法存在。根据最新消息，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已经宣布若开邦罗兴亚人为恐怖分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日前对若开邦局势表示关切，同时呼吁缅甸政府终止动乱，以免酿成人道主义灾难。泰国媒体评论人士针对缅甸若开邦局势严重恶化展开讨论，总结意见认为，罗兴亚人的生存境遇在缅甸民主女神昂山素姬的领导下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还愈发变得恶劣。泰国穆斯林学者阿里瑟萨明抨击昂山素姬是头上顶着民主斗士光环的政治家。阿里同时抨击联合国人权组织办事不力，调查工作往往雷声大雨点小，以往的多次实地调查也都只是走马观花。 密切关注缅甸局势的泰国传媒编辑肯·萨里卡分析称，眼下发生在若开邦的战事空前升级，双方都有明确的敌对目标，荷枪实弹开展对抗，事态严峻程度超过以往历次冲突，随着事态不断恶化，关于当地情况的消息十分混乱，大致分作两个对立面，分别是缅甸政府军和当地的穆斯林武装组织，双方都在对外发布消息，争取外围空间的舆论支持。而值得关注的是，缅甸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姬的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亲自下令政府军部队开往若开邦，而且公开宣布若开邦的罗兴亚武装力量为恐怖组织。迄今为止，经昂山素姬点名宣布为恐怖分子的少数民族武装共有五个，分别是缅甸北部地区的果敢、阿拉干、巴龙、卡钦和西北地区的罗兴亚人，也就是说，缅甸境内现今已有五个恐怖集团存在。缅甸恐怖分子激增的消息引起了地区国家的担忧。新加坡联合早报2号新闻标题，若开罗兴亚武装组织日益壮大，缅甸指为孟加拉恐怖分子。文章引据报告指出，若开罗兴亚拯救军是一批由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罗兴亚人主导，在若开邦指挥战事的则是一批身经百战的游击战士，他们时不时突袭缅甸政府的安全哨卡，跟政府军打游击战，抢夺武器和弹药。泰国媒体观察认为，缅甸当前的安全局势堪忧，除了以往的少数民族武装冲突，如今更增添了恐怖组织的抵抗活动。而令人疑惑的是，以往爆发冲突的对象是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而对于本次若开邦事件，以往强烈对抗穆斯林的缅甸僧侣派反而态度消极，表现积极的是以昂山素姬为首的执政党，对于东盟等地区机制介入事态的可行性，泰国专家认为，就昂山素姬当前的表态，并不希望有外来势力介入缅甸治理内乱。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德意三国齐声呼吁欧盟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特朗普推文表示，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严重威胁和尴尬，中国努力相助，但收效甚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向总统提交多种军事选项，他表示美国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和他的盟友南韩和日本。因应朝鲜的核试，安理会周一下午将开紧急会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首先请听索菲主持的《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海航集团是在海外收购最积极的中国大企业之一，但海航集团与中共高层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刊出公开信，将调查海航在美国的活动及其与中共高层领导潜在的腐败联系，提升到法律层面的高度。中国密报第61期收录了此封公开信的全文。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给大家介绍这封公开信的内容。柯女士您好。
柯飞主任好。
柯女士，许多中国大企业都会在海外进行并购和合作案，为什么只有海航集团如此引人注目呢？
首先是海航集团迅速扩张资产的背景，让人有该集团与中共高层有所联系的联想。海航集团在过去十年间转型成为美国最大的外资收购者，同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公开信写道，海航集团得到中国国有银行的强力资金援助，得以利用杠杆操作进入毫无关系的业务领域，通过收购案渴望成为全球百大企业，但该公司对本身的所有权结构或财富累积从未做出任何澄清， 不过将海航进一步推到公众面前的是海航集团最大单一股东冠军的身份问题，以及他快速脱手的庞大海航股份。西方媒体报道，冠军与王岐山关系匪浅。2016年，冠军自香港商人巴拉特拜斯的手中购入海航近 29% 的股份，但海航并未透露此笔交易的细节。直到媒体开始关注海航所有权后，海航才表示冠军已经将其股份赠与位于纽约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据估计金额高达180亿美元。冠军作为美国慈善事业史上最慷慨的捐款者之一，让海航在美国的慈善机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拥有53%的海航股份。
公开信对海航的哪些方面提出了质疑呢？
首先是冠军到底是什么人？公开信认为海航并未解释30几岁的冠军最开始是如何取得海航为数可观的股份。冠军的背景也令人起疑。纽约时报的记者走访冠军记录上的居住地址和商业地址，前者是满是垃圾的公寓，后者是一间街边沙龙。显然冠军并非是这些住址或公司的居民或持有者。海航集团称冠军不在公司工作，但媒体报道他与海航董事长陈峰的儿子共同主持了一个由该公司拥有的对等式融资平台。公开信怀疑冠军可能通过政府操控的私有化程序来获取公共资产，并获得 29.5% 的股权。海航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向东曾经说，冠军和另一位股东拜斯从未实质持有过股份，只是代持。公开信主要起草者周峰所在接受《明镜火拍》视频采访时指出，这很明显显示出这就是黑钱。冠军外，身为前解放军官员的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曾经在王岐山麾下工作，他曾经担任3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横跨江泽民、胡锦涛及习近平3代领导人。自2012年王岐山成为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后，海航集团的业务开始起飞。公开信认为海航必须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密切的联系，才能实现显著的增长，从主要的国有金融机构获得看似无上限的信贷额度。另外，海航可疑地将资产转移至慈善机构中，让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成为海航集团的空壳公司，而非慈善机构，这其中都可能牵涉大规模的贪腐丑闻。
公开信中提到的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问责法，请具体介绍一下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法案呢？
周峰所解释，美国最有力的武器是法律，因此需要利用法律来调查海航。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问责法是以俄国被害律师马格尼兹基的名字命名，纪念这位因为揭露腐败侵害人权事件而牺牲的律师。法案对全球各国都适用，授权美国政府针对违反人权以及腐败人士进行制裁。公开信呼吁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涉嫌的腐败和涉及海航集团以及其美国商业伙伴的所有交易和资产，还有资金来源和慈航在美国运营的腐败进行独立调查，通过美国国会举办有关上述调查的公开听证会，暂停批准海航集团免税资格的申请在美国的并购事宜，并且审查海航集团位于美国的公司纽约慈航基金会和冠军的捐款，暂停这些单位在美国的业务。
如果不去调查海航，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担心海航 会被与中共高层密切相关的个人以及家庭给控制，通过冠军的影子手段运营，慈航将可能为中共领导人的家属从贪腐获得的财富提供良好的庇护，因此该组织将可能成为中共影响美国政府及公众的主要滩头堡。周峰所指出，海航集团等于是国家机器任意搜刮人民血汗钱在美国漂白，而美国对公司和个人的保护又很强大，因此更应该现在就拦下海航的行为，调查其背后的腐败和背后的特殊使命。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18世纪在法国发生的卡拉斯事件是一件典型的因宗教偏执引发的冤案，后果惨不忍睹。卡拉斯的鲜血激怒了伏尔泰，他不仅为卡拉斯昭雪奔走呼吁，更痛定思痛，写下了《论宽容》一书，阐明宽容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文明人的立身之本。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六的上部分，卡拉斯事件与宗教宽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伏尔泰的名著《论宽容》卷首题词为让卡拉斯身故而作，请你为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原委，好吧？
好的，我呢，先给听友们讲一件小事情，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伏尔泰的名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这话其实不是伏尔泰说的，他是英国作家阿特利斯霍尔在总结伏尔泰的宽容思想时说的话。他虽然不是伏尔泰的原话，但确实精辟地表述了伏尔泰的宽容思想的核心，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当作伏尔泰宽容思想的集中表述是完全可以的。上次我们已经准备给听友们介绍卡拉斯事件，在介绍之前呢，我想还是把伏尔泰的行踪理一理，免得听友们摸不着线索。伏尔泰1728年从英国回到法国之后，可以说是风波不断。在英国时，他了解了莎士比亚，对他的戏剧极佩服。回到法国后，连续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戏剧。他的《布鲁图斯》一剧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在当时很受欢迎。但是伏尔泰这个人呢，极其复杂多面。他一方面在他的戏剧和文学作品中猛烈地抨击大小暴君，在现实生活中呢，却和许多君王保持很好的关系，比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长期与她保持通信联系。这位女皇呢，给伏尔泰写信，把她在俄国宫廷中不能说的话都写给伏尔泰。在有些信中，她倾诉衷肠，又有些信呢，她向伏尔泰请教，写的像个女中学生。她实际上是个很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她推翻了自己的丈夫彼得三世，登上了皇位，立即就答应为狄德罗印刷百科全书，结果让伏尔泰激动得不行，马上给这位风流女皇写了首颂歌，其中呢有这样的句子：您的睿智让圣贤也惊诧感慨，圣贤得识您后也甘把下风拜。这位圣贤说的就是他自己，而对女皇他是心悦诚服。另外呢，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人称腓特烈大帝的关系更深。这位大帝把他请到普鲁士，在波茨坦的无忧宫中呢，专门给他布置了居所和书房。因为腓特烈酷爱法国文化，他甚至不说德文， 认为那是一种粗俗不堪的语言，他用法文写作，所以呢，想把法国第一号大文豪罗织到自己的宫中。可惜，两个人最后相处的并不愉快，因为腓特烈大帝只想利用伏尔泰的才华。他有一句名言说，我们把橙汁挤干，就扔掉橙皮。伏尔泰知道后，差点气疯了。
这位腓特烈大帝是不是还很有音乐的才能？
没错，老巴赫的儿子中最有成就的克里斯多夫巴赫就在他的宫中服务，他的长笛吹得很好。有一次，老巴赫去他宫中看望儿子，进门时呢，这腓特烈大帝要在场的人啊都安静下来，说：“诸位请安静，进来的这位就是伟大的巴赫。”他还给巴赫了几个音乐主题。巴赫据此谱写了流芳百世的名曲《音乐的奉献》。德国的大画家门采尔有一幅著名的画，画的就是腓特烈大帝在音乐会中演奏长笛的情形。伏尔泰1750年禁不住腓特烈的一再邀请，去了普鲁士宫廷，却不改自己的读书人本色和名士派头，和腓特烈大帝口角不断。结果三年后两人不欢而散，伏尔泰回法国途中呢，还被短斩扣押在法兰克福，因为腓特烈怕伏尔泰带走了他的诗作。可见文人和权势者是很难相处的，帝王总愿意在自己身旁有杰出的文人以显示自己的风雅，文人呢又难免有自己的一套定见，常常和帝王的行为方式冲突。古今中外没见过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师能在帝王宫廷中得势，能在帝王身边混的要么就是出谋划策的侧室，要么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那么离开普鲁士之后呢，伏尔泰他不想回法国，这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夏特莱夫人已经去世了。第二，路易十五宫廷中呢有很多人痛恨他这个嘴不饶人笔不饶人的大文人，他对法国已是无所依恋，所以呢1754年他就去了日内瓦。据伏尔泰的传记作者莫洛亚说，他想在共和国的土地上，那些王家的警察就不会再来麻烦他了，所以呢他买下了法国和瑞士边境上的费尔奈城堡。他自己说，我左脚踏在如拉峰上，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上，眼前是日内瓦湖，我终可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
所以后来人们称伏尔泰是费尔奈老人，说费尔奈成了欧洲自由思想的大本营。
哎，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要讲到的卡拉斯事件，伏尔泰就是在费尔奈知道的，并且在这里为这个事件申诉和撰写论宽容。这是1762年3月初，从法国图卢兹来了一位客人，他来找伏尔泰，告诉他呢，在法国南方的图卢兹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事件。有一位信奉新教的商人让·卡拉斯，他安分守己，把自己的生意呢照料得很好，一家人平和安静地生活。他有好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路易·卡拉斯，他和父亲与家人信仰不同，他信仰的是天主教。让是个很宽容的人，他不但不反对儿子信天主教，还给了他一笔钱做他的生活费。他的大儿子呢叫马可·安东尼，他生性爱读书，但是他性格特别的忧郁，脾气也暴躁。他想读书然后去做律师，但是他呢是信仰新教的，而图卢兹城是一个极为保守的天主教城市，你要做律师你得是天主教的教徒。这样呢，马可·安东尼就断了自己向往的前程，整日郁闷沉默寡言，很显然有我们今天熟知的忧郁症的倾向。那么有一天呢，他的一个朋友叫拉维斯来家中做客，马可·安东尼那天偏偏去赌场赌输了钱，他心情恶劣地回了家，一家人 招待客人一起吃饭，饭局当中马可安东尼起身呢就出去了，谁呢也没在意。结果等到客人拉维斯告辞的时候，他和二儿子皮埃尔一起下楼，一眼看见大哥马可安东尼在门口上吊自尽了。他身上穿着整整齐齐的衬衣，外套呢叠好了放在柜台上，身上没有任何伤口。出事之后，图鲁兹城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呢就围在让卡拉斯家的周围。不知是谁编造出一个谣言，说马可安东尼这天呢本来要下决心改宗，要信仰天主教了，所以呢让卡拉斯这个当父亲呢阻止他改宗，便伙同儿子皮埃尔和朋友拉维斯勒死了马可安东尼。那么这个市长达维德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听了这个谣言也不查真假，立即告禀法院说让卡拉斯一家人合谋杀害了马可安东尼。那么这就等于说是什么呢？是父母杀了儿子，弟弟杀了哥哥，朋友杀了朋友，这可是弥天大罪。图卢兹城的法院掌握在天主教手中，其中有几名法官自己就是白衣苦修会的会友。经过激烈的争执，这件没有任何证据的弑亲大案就定验了，让卡拉斯被判以车轮火刑，这是一种极残忍的刑法。刽子手先用铁棒打断他全身的骨头，然后绑在车轮上转动，用火烤死。那么在刑场上呢，让表现得非常坚强，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6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六上部分，卡拉斯事件与宗教宽容。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le sport, j'aime bien le basketball, le football et j'aime bien aussi l'escalade. Et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达涅勒是位18岁的华裔中学生，热爱体育运动。今天我们来到巴黎最大的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Bonjour Daniel.
Bonjour.
Est-ce qu'il y a des sports que tu aimerais découvrir?
J'aimerais bien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u skate ou du roller? C'est pas un peu dangereux ça?
C'est ce que ma mère disait tant qu'elle m'autorise pas.
Elle t'interdit de faire du skate?
Eh oui.
达涅勒其实真的很想尝试一下滑板或轮滑，但他妈说这些运动太危险，禁止他尝试。那么这些运动真的很危险吗？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Bonjour monsieur.
Oui.
Comment on fait pour s'inscrire?
Alors pour vous inscrire, il y a simplement un document administratif à remplir. Après ça, on vous équipe, on vous donne les skates, les rollers, casque et tout.
嘿，在这里注册原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只需填一个表格，按 formulaire 填写姓名、住址、nom、address， 之后就可以借用这里的运动器械，还能免费上一节启蒙课。
Merci. Alors, on est quel jour aujourd'hui?
On est le mercredi.
Ah, il y a deux cours d'initiation. On y va?
D'accord.
我们的小组在街区 street 滑板区。
Kevin, il va te le faire. Toi, tu vas aller profiter ton cours de skate. Allez, file.
这位是 Nasser 先生，我们的教练，他正在给小朋友们上课。
Il fait mal. Bruno, si t'hésites, tu sais ce qui se passe. qui tombe. D'accord ? Pas d'hésitation, on place bien ses pieds.
Pas d'hésitation, 别犹豫, Nasser 说。
Allez.
如果你犹犹豫豫的，你就会摔倒。Si tu hésites, tu tombes.
Allez, essayez de rentrer au moins trois figures là.
Bonjour Nasse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Daniel. Ça va Daniel ? T'as gaz ?
Oui.
C'est bon ça, Noir ?
C'est un job idéal, non ?
C'est un peu la concrétisation d'un rêve de gosse.
Et vous faites du skate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
Moi, j'ai commencé à pratiquer dès l'âge de 13 ans. J'ai commencé en 91. Le skate, c'était pas du tout ce qu'on voit aujourd'hui. Il n'y avait pas encore de skatepark quand moi j'ai commencé.
Et vous faisiez du skate où alors ?
Dans la rue, en bas de chez moi.
Nasser 从13岁开始玩滑板，那时巴黎还没有滑板运动场，他是在住家楼下的街上玩。
Par contre, Noah, il faut que tu te penches un peu plus en avant, d'accord? Faut que tu restes sur le skate.
Quel est le public qui vient souvent au skatepark? C'est des filles ou des garçons? Ils ont quel âge?
Donc on a essentiellement beaucoup de garçons. On commence très tôt hein, le skate. On peut commencer dès l'âge de 4 ans. Et là, le public, c'est essentiellement des Parisiens, des banlieusards, de 4 à 77 ans.
看来场馆内男性居多，当然也有几位女性，年龄层从4岁到77岁不等。看来这是一项年龄和性别都不受限的运动。
Ce qui est dingue en fait dans ce skatepark, c'est que tout est gratuit. On peut emprunter le matériel, il y a des cours, tu vois. Et c'est que du bonheur en fait. Parce que ça donne la chance à des gens qui n'auraient pas eu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tte discipline.
这里是区政府办的运动场馆，向所有人开放，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提供滑板装备，免费上课。
Bruno, c'est juste un timing. Faut que tu poses ton skate que quand t'es en haut de la courbe.Allez, c'est pas grave. Allez, top! Tu vois, tu te laisses trop tomber en arrière.
Et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qu'on peut faire ici?
Alors ici, essentiellement, on a 4 disciplines. Skateboard, roller, BMX et trottinette.
除滑板外，这里还可以从事轮滑、小轮车越野和滑车运动 la trottinette.
Et si toute la famille s'intéresse aussi sur le skate ou le roller,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aussi ?
Eh bien, on a des créneaux, comme je te disais, d'initiation où la famille est accueillie. Ça se passe le dimanche matin. Donc l'idée, c'est de faire un moment convivial où les parents peuvent participer. Eh bien, ils rentrent dans le créneau et on a des animateurs qui sont là pour les aider à skater, quoi.
这里甚至有针对家庭初学者的课程。Daniel 可以考虑把他妈妈带来试试玩滑板 skate.
Arrête de flipper. Si tu as trop la trouille, en fait, tu vas jamais le mettre. Si t'as encore un peu d'appréhension, mais ça, il y a que vous qui puissiez régler ça.
Nasser 不断提醒孩子们别害怕 ，Arrête de flipper. D'avoir la trouille, 别紧张。
Allez go.
Alors Danie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 espace ?
Je trouve ça très bien, ça m'intéresse toujours. J'ai envie de faire tout de suite du sport, j'ai envie de bouger maintenant.
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场试试了。当然，他在进场前还需仔细读一读安全须知。
Je vais me réchauffer deux secondes, prendre un café et puis j'arrive.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德意三国齐声呼吁欧盟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特朗普推文表示，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严重威胁和尴尬。中国努力相助，但收效甚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向总统提交多种军事选项，表示美国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和他的盟友，南韩和日本。因应朝鲜核试，安理会周一下午将开紧急会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